诗篇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红刀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仇敌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四十三篇，一起来。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谢谢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以下是我们阮大端长老要传讲神的信息，他信息的题目是人生的底线。我们将时间交给阮长老。
我忘了是礼拜四还是礼拜五，我告诉 Sarah 这个题目，那么他知道我讲到题目有了，很高兴，很高兴哈，免得他要很晚很晚才印这个秩序单。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你那个线是什么线呢？是这个限制的线，还是这个线条的线？后来想说这个题目可能取得不好哈，一个题目取得不好的话呢，会有人连这个把音讲出来都不晓得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那么我想这个题目呢，可能也不是一个很中文性的一个题目。我为什么会用底线这个字呢？是因为有一个名词叫做 bottom line 哈，所以这个字呢，英文的名字可能很清楚 ，the bottom line of life， 不是 the bottom limit of life 哈，所以是这个线条的线。我们所用的诗篇第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特别是诗篇四十二篇的头面这两句，说神啊，我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首短诗。那么这个诗题的这个作者是可拉的后裔，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没有特别提这个名字啊，在这首诗里面表达出对神的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渴慕。我想古往今来对于所许多的圣徒都实在是一个鼓励哈。那么虽然圣经上没有特别提这些可拉后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没有特别提他们的名字啊，可是后来我们读圣经是晓得可拉这个人，虽然他自己曾蒙到上帝的这个惩罚，可是他的后裔当中有许多继续在圣殿里面来服侍做守门的人，甚至有一些也成为在圣殿当中一些敬拜的人 好，从这一个不好的一个祖先，可是在他的后代当中，上帝仍然继续的施恩和祝福。也有人说，这虽然说是可拉后裔的诗，但会不会真正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可拉的后裔哈，而是做了之后呢，让这个因为可拉的后裔是成为圣殿里面敬拜神、赞美神的人，成为圣殿里面诗班的班员。那么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写了之后，交给可拉后裔所颂唱的诗歌？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一篇诗的作者可能是西西家王，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些经验好像跟西西家的这个经验符合。为什么42篇跟43篇合在一起来读呢？如果我们看42篇43篇的话，我们就看出这42篇到43篇里面呢，总共这样的一段话，就是42篇第5节、42篇第11节跟43篇的第5节，这三个地方呢都是同样的话，所以英文圣经说这个是 refrain，好像是一个副歌，好像是个反复的一个话。那由这个呢，我们就看出这两篇诗篇可能可以放在一起来读，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格式。有人说，如果你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读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在第42篇的第一节到第5节，你所看到的是干旱；42篇的第6节到第11节，你看到的是挣扎；43篇的第1节到第5节，你看到就是释放。好，那么我想我们有的时候诗人写诗就是把他的情绪、把他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我们不见得能够这么样子的，好像把它逻辑化的这样子的来分。但是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一开始都会被42篇的第1节、第2节上面这样的话所吸引。上面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读圣经成根只读一两节的话，我们可能就读这一两节就觉得非常的好，我们就在那边细细的思想。但是当我们把整个这42篇、43篇全部读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篇作诗的人，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况里面。42篇的第3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这位作者当他表达对上帝这样一个深切的渴慕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个平顺的环境里，甚至并不是在他心里面非常强烈的感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慰的时候，他写这样的诗。当他写这些诗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很艰难、很困苦的一个环境当中。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底线呢？人生的底线就是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各式各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唯有一件事能够真正满足我们的心，唯有一位能够成为我们永远的满足，唯有一件事值得我们一生来追求，那就是寻求神，那就是渴慕神。在我们人生里面遇到许多的失望的一个光景的底下，巴不得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能够像诗人一样有这样子的经验，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在他那里得到满足，得到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灵已经开启我们的心，已经安慰了我们，已经对我们的心说话。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身上，我们也愿意，也相信你的心也一样得到满足。现在我们要一同来分享你的话，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真理使得所有你的儿女得以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这个诗人渴慕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诗人他渴慕神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光景里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为什么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遇遭遇到什么困难的事情呢？许多人猜测可能他现在是在疾病当中。如果我们看43篇
的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也许不单单他身体遭受疾病的攻击，他在世上生活可能也遭遇到非常不公正不公义的一些对待，有人怎么样呢？有人以诡诈以不义来对待他，使他受到许大的冤屈，使他受到许多的痛苦。这些诗人不单单他可能有身体的疾病，不单单他外在有着许多的一些攻击以至于使他心里面难过，更加使他心里面难过的是怎么样呢？这个第三的下半节，他说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灵性低潮到一个地步？有没有遭遇到艰难到一个地步之后呢？甚至连不信的人都把我们的遭遇当作是一个笑话，甚至连不信人都说，你这个人你不是很虔诚吗？你不是相信耶稣的吗？怎么你还病成这个样子呢？怎么你还被你的老板欺负成这个样子呢？怎么你还失业这么久找不到工作呢？你信神信了老半天好像都是白信了，我这个不信神的人呢我还百事顺利，你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诗人在这样子的境况底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好像诗人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只有把苦水往肚子里面吞，说是啊神的，他们所说的一点都不错，连我都好像信你要信不下去了，我现在遭遇这么样子的一个不顺利的一个境况，我还有什么立场还有什么资格来为你做见证呢？在我身上看不见你祝福的手，只看到许多的灾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不如意，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面对这样子的嘲笑，面对这样子的攻击，我无以为对，我无言可答。不单单这样，这位作诗的人他想起他现在的光景让他心里面难过，这位作诗的人他想起以前的光景也让他心里难过。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怎样极其悲伤。他怎么想呢？他说我以前也在圣殿当中服侍，而且我以前在圣殿当中服侍还不是那种做小萝卜头的服侍，是做什么样服侍呢？啊，是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所以他以前可能是圣殿里面诗班的班长。哎呀神啊，我也是服侍你的，我也是在圣殿里面做过大事的，我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呢，服侍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可是曾几何时我现在好像已经不再能够像这样子的一个服侍你，我从前这样子的服侍你也有我属灵的这个领袖的地位，我从前这样子服侍你好像服侍的也蛮有果效，可是现在我落在这么样的一个低层的光景里面，想起我以前曾经这样子的热心的来服侍你，曾经这样子的被你使用，我想起这些事今非昔比，我心里面何等的悲伤。神啊，我心里面何等的悲伤，我觉得我的工作不如以前，我觉得我的灵命也渐渐退步了。不单单这样，为什么这个作诗的人他现在在这里不单单有以上这些外在的景况，甚至好像这个作诗的人在他的灵命里面也产生了怀疑。什么样的怀疑呢？第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第四十三篇的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 好像在他痛苦的环境当中，这些周围不信主的人的一些攻击让他心碎，但是还有一样事情让他心里面也很沉痛，甚至让他有怀疑，就是问神为什么。神好像神一直是静默的，神忘记，神丢弃。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个切慕神渴慕神的一个表达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发出这样的表达呢？可能是在这个诗人面临极大的痛苦，甚至有可能是在一个心灵的一个危机里面表达出这样一个对神的渴慕和信仰。诗篇上有一个作者说，神啊，我切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可想你。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相信不见得真的就是指外面的物质上的沙漠地，可能就是指的在一个心灵的荒漠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信仰的底线？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底线？那就是当我们遇到人生里面诸般不顺利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能够发现我们真正的满足是从神那里来。当我们世界上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紧紧的抓住神，向他宣告说，主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记得在几个月之前，我可能在这里也提到过，我们家里面发生一件事，这个最小的女儿呢申请学校，申请的不是非常的顺利啊。那么可能是她自己很有信心，我们也非常的有信心，可是就是很多她非常想要去的地方呢，这个都去不了，哇，她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几天呢每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啊，一祷告啊，那么一跟他谈这个事情，谈着谈着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像是这个《红楼梦》里面所说的女人呢是水做的啊。我从来不晓得这个他的会变成这样哈、啊。那么拼命的安慰他，拼命的鼓励他。那么直到后来，他哥哥这个送了一个电子邮件给他，这个他哥哥跟他说怎么说呢？他说，你虽然很想来我念的这个学校， but let me tell you, everybody hated here, all right? 那么 including myself, 啊，可是他说呢，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说最重要的呢，我们要发现 the true satisfaction in life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pursuit of God. 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满足只能够借着寻求神。他说，我这样子的送这个电子邮件给你，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是经过许多让我们失望的事情之后，他说我们要发现人生里面真正的满足是借着寻求神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位诗篇的作者，他遇到人生里面诸般不顺利的事，他最后终于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满足。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在失望当中，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失望里面能够出来，能够看出有的时候也许神堵住世界上许多的路，有的时候也许神不把世界上的一些祝福很快的给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寻求他。我也记得当我这个当兵退伍之后，在念研究所之前，我有机会在高雄工作了三个月，在那三个月当中，我住在一个以前我团契的辅导的这个家里面，可是在那个三个月当中，我也经历了我人生里面一件让我非常痛苦非常伤心的这个经验啊，那我就不要谈是什么经验，五十几岁的不应该再谈这些事啊。那么可是在这样的经验里面，我记得有一天，那么那个家里面所有的人通通都不在家啊，那个辅导他们夫妻都出去服侍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I have to tell you I was miserable at that time 啊，我心里面非常难过，不能做什么事情，只有跪在床前祷告。 可是当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极大的一个安慰，好像心里面有一句话啊，是借着我自己的口说出来的，可是我知道那个是圣灵这样子的感动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启示。那就是说，主啊，我失去了很多，我甚至觉得好像我失去了我的最爱，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知道我还有你，我知道我还有你。在那一刻我发现那个就是我信仰，那个就是我人生的巴掌来。是的，从一方面看我觉得我有很大的损失，我觉得好像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可是另外一方面在那一刻我忽然领悟到说，神啊，感谢你，我还有你，我还有你啊！我觉得在那一刻真的是得到极大的一个安慰，我在那里泪流满面，不是这种悲伤的祷告，也不是那种很悲伤的眼泪，也不是那种很喜乐的眼泪，就是很多的眼泪啊。那么我知道在那一刻真的主的灵在那个时候能够安慰我。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神关了一些门，有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极为想要的事情上帝没有成就的时候，也许那是一个机会，上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好像把所有的路都挡住，但是给我们开了一条路，那一条路是直接到他那里去。这是头一样事情，诗人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有这样的切慕，其实是在他人生的一个低潮他有这样的切慕。第二，我们要来看诗人他是怎么样的来切慕。42篇第1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第二节，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切慕你，可想神。在这个地方诗人他很大胆的称神为你，神是我们切慕的中心，神是我们切慕的对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其实恐怕都是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的祝福转到神自己身上。在基督教界里面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常常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还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信神，神啊，你给我什么样的好处？神如果给我各式各样世人以为的好处，好像我的信心就增加，好像我们的属灵里面的那样子的一个情绪就高昂。但是有的时候神收住了一些他给我们的世界上的福气，好像我们就在灵性的低潮里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信神跟一些其他信仰其他宗教的人有没有很大的不同呢？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信仰一个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神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自己，就是我们跟神那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 A.B. Simpson 这一位在19世纪末期非常被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也是宣道会的一个开始的这位弟兄，他曾经写了一个诗歌叫做主自己 Himself。 那么我发现他这个英文的歌词都是一样的，可是中文的歌词有好多种不同的翻译，而且这个中文翻的歌词跟英文都对不起来，所以我就念一下他其中的英文的歌词的几节。他说，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 now it is the Lord. Once it was the feeling, now it is his word. Once his gifts I wanted, now the giver own. Once I sought for healing,Now himself alone。 好，所以如果要用中文翻的话呢，从前我要的是祝福，现在要的是主自己。从前我要的是感觉，现在我要主的话。从前我要的是恩赐，现在我要赐恩者自己。从前我寻求医治，现在我只单单的寻求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上，好像有的时候神没有很快的显明应允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一样事，就是把注意力从我们自己集中到他的身上。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说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在这里他神的名字是用的旧约圣经里面的神的名字呢，有几个不同的字，但是他在这里所用的这个字呢 Elohim， 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以罗心，用这个音来翻。那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位神呢，是一位什么神呢？是一位与人建立关系、接受人敬拜的神。这位神怎么样来称呼他呢？他说是永生神。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这个永生就是翻成 living God， 意思说这位神呢他是活神。既然是一位活神，就表示说这位神是一个可以跟我们建立起一个活泼关系的一个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活泼的关系，建立起一个亲近的关系。我们需要经历这样的一件事。好，没有关系，我还是可以讲啊，你们可以选择听到或者听这里。那么这位活神是因为我们可以跟他建立起一个活泼而且亲切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如果他是活神的话，我们也需要做一个重要的选择，那就是说任何一个关系呢都是一个怎么样，都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大家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任何一个关系都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前一段时间我的小妹来，那么在我们家呢住了差不多三个礼拜。好，可是我觉得头几天呢她在我们家很怎么样，很紧张啊。为什么呢？他觉得在我们家里好像做客一样。他的孩子呢也很怎么样，也很拘束啊。虽然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跟他的感情呢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另外几个妹妹不在，我可以讲这样一句话啊，我跟他感情最好，那么常常打电话回家跟他一讲呢可以讲个半个钟头，讲个四十分钟啊。可是呢他一到我们家来，因为到底我们有几年的时间他没有到我们家来，就觉得怎么样，就觉得有点生疏，所以他在我们家里面呢觉得像是一个客人一样。可是等到他要离开我们家的时候呢，他真的怎么样呢，那个生疏的感觉就没有了。我的家就像他的家一样，他打开冰箱拿东西出来吃，打开冰箱什么菜他就做了，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呢就真的像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份子一样。为什么呢？就是不管怎么亲密的一个关系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常常的 reconnect， 都需要常常的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不管我们过去有过什么样的经验，既然这是一位活神，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必须是一个活的关系，是一个亲切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呢需要常常的借着交往才能够进步。好，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得到第43章第四节所说的，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好，我们刚刚一开始唱这首诗歌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我记得在那个唱片上面呢还有这一句，大家记得不记得？是不是那个一方面唱说这个我们要赞美神，一方面说我们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在这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呢，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说到我的极乐那里。好，到我的极乐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也相信一个极乐世界。好，什么是基督徒的极乐世界呢？就是与神面对面的那个喜乐，到我的极乐那里，这是原来的那个意思。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必须要问说，我们有没有认识神，认识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极乐？等一下我会再讲一点点实际的问题。好，我们信神信了老半天， 到底这位神跟我们是怎样的关系，还是这位神只是一位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出现一下，我们不需要他的时候呢，他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神跟圣经上所说的信仰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我们有没有认识神，认识到一个地步，神成为我们的极乐？那么不单单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切慕神，好，那么是把神当作他渴慕的这个对象，我们也看看他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切慕神。好，他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然后我的心切慕你。这个心这个字呢，英文圣经是翻成 soul， 好，或者我们翻成说我们的魂，或者翻成我们的灵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些身体上的需要，肚子饿了就会想要吃，好，我们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需要，好，我们需要有爱的那个感受，好，我们都有一些心理上的需要，我们希望穿一件漂亮的衣服，所有的人都对我们行注目礼，让我心里面有一些满足感，我们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需要。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这些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满足我们心理需要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呢永远不能满足另外一个地方的需要。是什么地方的需要？就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难怪诗人在这里说，我的心我的灵魂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要发现说，我们灵魂深处的需要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在这 Pascal 讲过的这样的一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造了一个空处，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满足。而这一种心灵里面需要神的这种满足，他用什么来描写呢？他用渴这样的一个字。渴是一个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渴的人只有借着水才能够解渴，而水不是奢侈品，神水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神与神交往不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 luxury， 是我们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我们的灵命怎么成长？就是借着跟神的交往，只有他像是水一样满足我们灵命的饥渴，让我们的灵命可以继续的这个成长。我想我们都懂得这个渴了之后喝水的那个感觉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我记得以前在台湾教书的时候，有学生呢带我出去爬山，那么后来学生教我一招，我觉得非常的有用，就是说老师你要爬山的时候呢，你买个四五罐舒跑，你知道舒跑是什么吗？那个运动饮料。那么爬山前一天呢，摆在冻箱里面，把它冻得像冰块一样，好，然后爬山的时候呢，就拿一个毛巾呢把它包起来，啊，装在这个背包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呢，你爬到山上，你很想喝这个冷的饮料。可是如果你带一罐，冰箱里拿出来的出去呢，到了山上变成怎么样？已经变成热了，对不对？好，那就很难喝。可是你如果带一罐冻的出来呢，那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呢，你爬山爬到半路虽然很渴，但是可不可以喝？啊，不能够喝，因为还没有完全解冻。对不对？好，所以打开的时候也不能够喝，里面怎么样？里面都还是像是冰渣子一样，很懊恼。好，那么所以呢，你一方面很渴，一方面知道背包里面有那个东西呢，现在开始慢慢的融化了，慢慢的融化了，慢慢的融化了。爬到山顶的时候，你知道已经化的差不多了，打开一颗，哇，哦，那样子的感觉终身难忘。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渴想神也是一样，在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觉得好像跟神已经魁伟很久了。我不晓得我们中间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觉得有一段时间好像我们离开神已经离开很远了，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读圣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天到晚忙碌，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人际关系也非常的有问题。可是有一天早上忽然你说 enough is enough，今天我要花时间来亲近主， 你早上花时间亲近主，你早上读圣经，你早上祷告，你早上唱一些诗歌，你忽然觉得说，主啊，想不到跟你这样子的交往，跟你亲近，你这样灵修的时间是多么的甜蜜，是这个回味已久的感觉多么美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上一次你真的感受到上帝活泼亲切的同在？什么是上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唱诗歌的时候，你真的体会到信主的喜乐，信主的美好？如果我们失去这样子的经验已经很久的话，我巴不得今天晚上就是一个开始，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享受我们灵魂里面的饥渴被上帝自己所满足的那个喜乐。斯布珍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斯布珍说，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与他有交往，从神那里得到喜乐和满足，是人生当中最好的事，那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可是人生当中的次好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一直心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直到我们完全住在神的里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心里面有些不满足，觉得神跟我中间有距离，按照斯布顿的讲法是一件次好的事，最糟糕的事是我们的心变得很麻木了，变得很刚硬了。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满足，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我心中有不满足，我虽有不满足，是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渴望摆在我的灵魂的深处，那个渴望只有你自己能够填满，我愿意再来到你面前，让你自己成为我的满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能够让神成为他的满足呢？我觉得非常稀奇的是42篇的第一节开始，虽然诗人在一些难处当中，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他的难处是什么。好，一直到42篇的后面跟43篇的前面，他才开始提到他的难处。这样事情也给我很深刻的一些提醒。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遇到环境里面的艰难，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只在环境的困难上，我们的注意力不要只在问题上，我们的注意力要在谁身上？我们的注意力要在神的身上。等一下最后我会再讲这一点。当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难处身上的时候，这个难处呢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大，可是当我们的注意力从难处身上转移，转到神身上的时候，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个难处就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从神得了安慰。那么我很快的要讲最后这两点。第三样，我们就看到这个切慕神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第八节所说的，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祷告，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这个人当他渴慕神，渴慕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怎么样，好像他超越了这个环境，他知道神是向他施恩的神，他也知道既然神是向他施恩的神，他就是能够在黑夜当中能够向神祷告歌颂。那么可是如果我们读了第八节之后，我们再读第九节第十节的话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有没有搞错？第八节好像是一个高潮，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如果到这里说阿门哈利路亚，写到这里不是就刚刚好吗？可是这个作者怎么样呢？好像有点多事哈，又写了第九节跟第十节，这怎么一回事啊？啊，那么，哎呀，我读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很宝贵的一点，这就是说，我们哈，如果从一些环境的艰难当中，我们心灵里面好像得到释放，心里面虽然得到释放呢，但是并不是表示说那个环境就立刻改变了。好，那么第八节他得到了释放，他知道神是施恩的神，他也知道在黑夜当中他能够祷告称颂主。 好，那么第九节还有第二节，四十三的第二节，你都会发现现在他对神有极端的肯定，他说神是他的磐石。第二节，四十三章的第二节，他说神你是赐我力量的神，这是从信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诚恳的一个呼吁。可是环境改变了没有？环境没有改变。如果环境没有改变，我们怎么办呢？我说神啊，你已经对我施恩了，所以环境没有改变呢也没有关系。哎呀，我们不需要那么样子的属灵，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们知道环境没有改变，我们还是很老实的跟神说，神啊，环境没有改变，我虽然心里面喜乐，我认识你重新有了喜乐，可是怎么样呢？可是对我不好的老板还是对我不好，常常给我找麻烦的同事呢还是常常给我找麻烦，我的工作呢还是没有找到，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还是可以在信心当中很诚实的继续来向神呼吁，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面对神，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像有一个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好像神给了我的安慰，哎呀，神既然你已经安慰我，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一定需要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的信心大到那个地步，那个是无所谓，但是如果你的信心不在那里，神也不会责备你。这是我读这篇诗篇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已经体会了神的爱，已经可以在黑夜当中祷告赞美神，可是一回到实际的状况里面呢，好像又跟神怎么样，又跟神问了，说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的敌人骂我。不要那么属灵啊，没有必要，神知道我们是人，神知道敌人辱骂我，我们心里难过不难过？我们心里当然难过，跟神说，神啊，我的敌人还是辱骂我。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当这个诗人这样祷告的时候，当我再读这一些诗，当我再读诗人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当诗人这样祷告呢，他把他的问题变成谁的问题？神的问题啊。哎呀，这就是祷告的秘诀。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那里呢？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把他的问题变成谁的问题？变成神的问题。哎呀，如果我们能这样祷告的话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慢慢得到释放了，对不对？我们很坦白的把我们的问题告诉神，然后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呢不再是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神的问题。神啊，我失业已经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工作，祷告到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神的问题。我在心里面很清楚的晓得说，这个问题现在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信心的挣扎，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这也是一个怎么样，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学习，把问题呢交给神。当我们把问题交给神之后，四十三篇的第一节，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这个伸我的冤呢，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vindicate， 就有点像伸冤的意思，好，那么比较古老的英文圣经翻成 judge， Lord judge me， 就是判断我。哎呀，当我们这样子的跟神亲近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你来判断我，我敢坦然见你的面，我有亏欠你的地方，我有得罪你的地方，如果环境里面的不顺利是有一些功课需要我学习，我坦然的接受你的判断，我坦然的接受你的管教。如果我的老板，如果我的同事，如果我在我的生活当中遇到许多不公平的事情，神啊，求你判断我，我知道最后你会 vindicate me， 你会为我伸冤，因为最后判断的是你。当我们求神判断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把我们的问题交给谁？交给神。我是在你面前，你照着世人对我不公平，可是你看我所受的对待，你可以按照公平来对待我，所有的事都在你的手中，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在你的时间你要成就。当诗人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那就是说，我们一个亲近神的心愿，不单单是一个主观的经验，在这样的一个主观的经验里面呢，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这个真实原文就是 truth， 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所有我们追求神、认识神，不单单只是主观里面的一个感受。所有对于追求，所有对于神的追求，最后一定有客观的基础，那就是利用神的真理，利用神客观的这个启示，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基础。我们绝对不可能追求神、渴慕神、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之后说，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根本不必读圣经。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作者，他是这样跟神亲近的人，发出你的亮光和你的真理来引导我。而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很想要追求跟认识神，但是请注意，我们这种追求认识神，绝对不是只能够停留在主观的经验的这个地步，一定要有客观的真理来做依据。如果我们真的亲近神，如果我们真的爱神，如果我们真的享受在他里面的交通，我们也一定爱读神的话。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神也一定给我们启示，给我们领受，我们就越读越有滋味。反过来讲，很多人问我说，我们怎么来重新开始亲近神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从头开始亲近神的一个起步，也常常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在这一次教会的退休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许多的收获，从这个 Dr. Sauer 跟从这个于宏杰牧师的信息里面，我特别记得 Dr. Sauer 他讲了一个故事，也许我就讲完这个就做今天的结束。 Dr. Sauer 他说，当他1970年代从越战退伍之后，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在一个灵命的一个低潮，他觉得神离他离得很远，他觉得以前那个起初的爱情都失去了。从什么地方恢复跟神的关系呢？他就每天提早15分钟起来，用15分钟的时间读4节圣经，他好像说是从以弗所书开始，我忘掉了哈。每天用15分钟的时间读4节圣经，这样开始来读，慢慢的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每天读4节圣经，每天默想4节圣经上神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就慢慢亲密起来。不是一个很戏剧化的过程，可是却是一个慢慢改变的经验。你知道那天当 Dr. Sauer 讲完之后，我的小妹妹就立刻来找我。你知道她为什么找我？她跟我说，哥哥，她说你记得不记得26年以前，我就记得26年以前，当我要离开台湾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小妹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她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他说，我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我觉得离神离得很远，怎么办？我都不晓得我这样的信仰怎么样坚持下去。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何不从最简单的事情，每天很规律的花一点时间读圣经，根据圣经所读的变成我们的祷告，就从这件事情开始。从亲近神，我们慢慢可以体会上帝的真实。那天 Dr. Sauer 传完信息之后，我的小妹立刻就来找我，她说，哥哥，你记得不记得26年之前我问过你同样的问题，你给我一个类似像 Dr. Sauer 一样的回答。我今天告诉你说，我谢谢你给我那样子的一个劝告，我也告诉你说，你那样的劝告成为我一生灵命成长的一个益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亲近神的事情，也许有很多人教我们要这样操练那样操练，那些都非常的宝贵，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从每天花时间与神亲近开始，每天花时间读神的话。我们亲近神不单单只是在主观里面感受到他的同在，在客观上他的话语滋润我们，在客观上他的话语来修正我们。我们读这篇诗篇，读到这个第43章的第4节之后呢，然后第5节又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怎么搞的哈，你已经到最喜乐的神那里，怎么我的心呐又开始烦躁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的情绪，接受我们的感觉。我们在神的面前，尽管我们是一个亲近主的人，我们情绪里面还是有时候会有忧闷，还是有时候会有烦躁，回家没头没脑被太太骂了一顿啊，还是会忧闷，还是会烦躁，说结婚二十几年了怎么还这样对我啊。但是呢没有关系，对不起，我讲的是一个假设的一个事情啊，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我不是在这里告状啊，不是真的。那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有忧闷，我们还是有烦躁，我们很诚实的跟神说，神啊，我的心忧闷，我的心烦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我们情绪里面有的时候还是有波动，知道吗？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要我们修炼像是老和尚一样这个古井无波，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修炼。我们人既然是人，就还是会有情绪里面的波动，我们对我们的情绪来诚实。我听说有一些人可以修炼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别人骂他他也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向你承认呢，我现在不是这样子的人，我也不晓得我将来会不会成为这样的人，甚至我不知道我想不想成为那样子的人，知道吗？因为那样子的有点不太像人，对不对？我还是人，我还是有我的情绪，我还是会难过，我还是会伤心，我还是会流泪，我受了屈辱，我还是心里面有委屈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受，会忧闷，会烦躁。但是主啊，怎么样呢？应当仰望神，在忧闷在烦躁当中，我的指望在神身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回去被太太骂了，我的指望不是寄托太太改变，我的指望在谁身上？在神身上。纵使我的先生，纵使我的妻子让我失望，但是我的指望在神身上。纵使我的儿女让我失望，但是我的指望在神身上。如果我们的指望在神身上的话，像那个诗篇这三个 refrain 所说的，我们就可以感谢神，我们就可以赞美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原文就是 praise 的意思。我们可以赞美神，在赞美的里面，我们就胜过了一切的环境。赞美就变成我们的一个选择，不是 because I feel like to therefore I praise God, because I'm determined to praise God, 我要赞美神，因为知道他是帮助我们的神。这个帮助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多数，是表示出神多方的一个帮助，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字眼。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人生的底线是什么？就是经历神，就是渴慕神，就是体会他对我们丰富的慈爱安慰，这是我们人生的底线。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遇到极大的不顺利，在一些反面的经验里面，让我们把反面的经验变成一个转机，成为一个更神与神更亲近的一个机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所能讲的是何等有限，我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动工。如果我们心中真的觉得不满意我们现在和你的关系，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在意志上做一个决定，靠着你的恩典，我要与你亲近，靠着你的恩典，我愿意每天花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来亲近你。亲爱的主，如果我们听了这样子的信息，甚至心里面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感受，甚至我们会为我们的反应觉得着急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用你的恩典来复辟我们。我愿意跟你说，主啊， Help us willing to be willing， 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愿意的人，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个刚硬的心摆在你面前，让你继续做工，除去实心，给我们肉心，挑起我们心中对你的渴慕。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